草木人，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”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，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，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。好牧人，黄燕君主持。
好牧人的听众朋友平安，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，我是黄燕君。我们今天要开始新的一卷小先知书的分享，撒加利亚书。耶路撒冷的圣殿呢，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毁灭，他把犹太人呢都掳到巴比伦去。被掳的先知耶利米曾经预言，被掳的日子会是70年。到了撒加利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沦陷的70年快满了。巴比伦在主前538年被波斯所灭，波斯王古列呢，他就容许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到犹太地。年轻的撒加利亚和50000以色列人呢，跟随了省长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一起，成为了第一批回归的人。回归者的目标呢，是要重建圣殿。然而因为当时他们内部的争斗以及外在撒玛利亚人的迫害，使得圣殿的重建工作不能及时进行，重建圣殿的工作停了17年。17年之后呢，撒加利亚以先知和祭司的身份再次做了神的代言人，对以色列人传讲信息。百姓当时受到极大的鼓舞，因此重新建殿的工作又开始了。经过四年以后，重建圣殿的工作完成了。撒加利亚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，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呢是第一个部分，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二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的信息呢，包括了撒加利亚对百姓的规劝以及他所看见的异象。撒加利亚仍然在呼吁神的百姓悔改，不要重犯他们列祖的罪，离弃耶和华，因为他们的罪和他们不肯悔改的那种态度呢，使他们被掳，圣殿被毁。因此撒加利亚劝这些百姓，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国家，那么他们应当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活在神的面前。在接下来呢，有八个撒加利亚在夜间所看见的异象。撒加利亚向以色列人保证，圣殿必会在所罗巴伯的手下重建。第九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二个部分，主要是撒加利亚他预言将来会有一个新王凯旋的进入耶路撒冷。这一位弥赛亚，他会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，他的统治呢将会是和平而且遍及全地的。撒加利亚的信息呢，说明了耶和华有绝对的主权，耶和华是百姓的安慰和力量。不但如此，神的生命和救恩也将临到整个人类。弥赛亚的来临使全地都将归耶和华为圣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也要充满全地。撒加利亚的预言鼓励了百姓看到将来的事，弥赛亚成为我们现今全人类的盼望。今天梁老师要分享的是撒加利亚书第一章，在第一段的信息里面呢，提到历代先知的兴起，为要让百姓能够悔改。直到撒加利亚的时代，神仍然呼召百姓回来， 不要陷入和过去历史一个相同的结局。对现代的我们来说，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见证人成为我们的榜样，历史上也有许多的经历也成为我们的警戒。这些历史的信息呢，帮助我们能够如何面对现今的生活，活在主的面前。第二部分所分享的呢，是先知撒加利亚和天使的对话。我们看见先知是一个单纯的人，当他不懂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坦诚发问的心，他询问天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询问完之后，他也有一个聆听的耳朵，他愿意聆听神对他说话。神到底对撒加利亚说些什么话呢？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梁凯琳老师为我们的分享《撒加利亚书》。
透过一个个奇特的异象，先知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，他看他的子民为眼中的瞳仁，冠冕上的宝石。在末后的那一日，现今的世界都要过去，所有的人事物都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。请听撒加利亚书。
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梁凯琳。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撒加利亚书。这本书呢是非常长，我们来读一读第一章1-6节。大利乌王第二年8月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，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，不要效法你们列祖，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他们却不听，也不顺从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？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，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？他们就回头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，向我们怎么样行，他已照样行了。这段圣经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历史的信息。经文提到说，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？那些先知能不能够永远存活呢？但是我的言语和律例，就是我所吩咐我众仆人先知的，他岂不也临到你们的列祖吗？所以这段圣经呢，就是从这个经文做出发点，他引申古时候的历史来告诉百姓说，目前我们的情况，我们要学习功课。那我想呢，先知为他当代的百姓还有现代的信徒，他做了一个说明，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解读历史呢？他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切入点，引申古代来解释现在。那这个就是身为先知，他作为一个社会的良心，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之一了。我想呢，耶和华曾向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列祖发烈怒，因为呢，先知曾经向列祖呼喊说，你们要回头，要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，可是这些列祖不听从也不顺从。所以在历史当中呢，其实有数不尽的先知，神用他们的声音来传出神自己的信息。可是我们常常看到百姓非常顽梗，百姓好像蒙蔽自己的耳朵， 他们好像听到先知的呼声，可是却听不进去，不领受先知的提醒跟警戒，不回转。所以我们发觉在历史里面告诉我们，百姓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掳灭亡。因此70年过去了，那现今存留的百姓，这一群百姓呢，其实是因为听到神的应许，因为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，他们就回归自己的主地。所以他们回归了以后，是不是等于他们有特别的恩宠，神特别的喜悦他们，无论他们怎么行都可以不受刑罚呢？先知说不是的，先知的劝告还是一样，你们要转向我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。所以神所要求的就是你们回转，好，我就转向你们，你们的列祖没有回转，所以我就离开他们。因此呢，先知说你们若是不能够从历史当中来学习教训的话，你们还是会陷入过去的错误，还有陷入过去的相同的一个结局，所以要非常的谨慎。那今天的基督徒呢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借镜我们可以翻看的，很多旧约历史的那些民族历史的片段，还有旧约人物的个人的一些遭遇，就好像一个镜子，也好像一个永远不会落寞的一个舞台，它给我们这些敏锐的人有正面跟反面两方面的信息。它警戒我们不要效法那些掉在泥沼当中，还有拒绝神拯救的。神好像伸出一个援手，可是他们没有紧紧地抓住这个手，因为他们没有紧紧地接受神的一个提醒，所以没有悔改，没有回转归向神。所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，这些列祖一代一代的过去，可是传达神的信息的先知呢，一个一个兴起，一个一个死亡。所以先知就说，这些的先知会过去的，一代一代过去，可是他凸显出一个真理，里面提到说神的言语和律例是永远不改变的，这个就构成一个相反了。人会过去，神的原则永远不会过去。我们可以想，如果神做事的方式是根据他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律例，那我们岂不是可以预期他下一步要采取什么样的那个行动吗？因为他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楚告诉我们，他的做事的原则是不会改变的。我们同时可以参考一下新约两段经文，看看圣经给我们的提醒，其实呢，旧约跟新约原来是一致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正面的教导，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着我们，我们其实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。大家很熟悉的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，他说这里有些榜样你可以去效法，好像云彩一样，这些见证人好像在我们四周围不断的说话，因此呢，我们要效法他们的榜样，存心忍耐奔那条路程。我们就发觉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条路，那就要看你跟我怎么样去跑这条路咯。这是一个榜样，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说要去效法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保罗引述了一些旧约的历史，他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些历史。他说这里有个见解，所以希伯来书是榜样，那在这里呢，哥林多前书他说这里有个见解，一个警惕。他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，他们这些旧约的人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，并且写在经上，就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。所以保罗说旧约的历史，无论是民族史或者是个人的历史， 都是立下一个鉴戒，要警惕我们。所以我们就发觉呢，有一些的人物，有一些的个人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要去效法。有一些人物，有一些个人的经历确实成为一个鉴戒，警惕我们。这是两面我们要去留意的。那虽然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强调相对性的后现代社会，没有准则，没有标准，什么都是相对，但是呢，我想我们敬拜神的这些信徒，我们信奉耶稣基督，我们敬畏这位真神的，我们的生活有一个准则，这个准则就写在圣经上面。所以撒加利亚说，虽然一代一代的先知会改变，他说神的言语和律例是不会改变的，因此呢，这个言语和律例就是你跟我的准则。求神帮助我们紧紧的观察学习，掌握着神给我们的律例，来走这一条摆在我们前面的人生的路程。愿神祝福大家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来思想撒加利亚书第一章7到17节，请听我读圣经的话。大利乌第二年11月，就是细巴特月24日，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，我夜间观看，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，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耶和华的使者说，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，见全地都安息平静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，为锡安，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，他们就加害过分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，仍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，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我们用这段经文来思想一个题目，就是对话。你可以从1章第9节看到天使跟先知撒加利亚的对话。撒加利亚对和他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天使就说，我要指示你。我想呢，这是一幅非常令人羡慕的画面，不仅是因为先知撒加利亚看到异象，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撒加利亚与天使有对话的经验。我在想，如果在我们的灵交当中有一种灵里对话的经历，那有多么美好。对话呢，就是一种彼此的表达，并且呢，因为对方说话，所以我们明白对方里面的他的思想和他的经验。有两方面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当我们与神灵交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从先知学到说，第一，坦诚的发问，第二呢，认真的聆听。这是我们从这个对话这一段落我们所学习的。首先呢，先知有一颗赤子之心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。撒加利亚是一位先知哦，是神的仆人，但是呢，我们看见他不是那个自以为什么都懂， 什么都明白。先知看到异象的时候，他不明白他看到的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如果你从圣经里面就看到先知多次发问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第九节了，十八节了，二十一节，他都在问。神给他看见的异象里面呢，很特别，有各种颜色的马，还有骑马的人。当神把异象给先知的时候，神的目的当然是要他明白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。所以先知不明白，他就问天使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就回答他说，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。鼓励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读了神的话不太明白，不太了解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有这种作为。有时候或者是我们会奇怪，神为什么沉默不讲话呢？鼓励我们要像先知撒迦利亚一样，我们作为一个真诚的追寻者，我们可以询问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坦诚的心，赤子的心来询问。而且呢，我们相信说，当我们寻道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悟道，因为真理的圣灵也可以帮助我们明白真理。所以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囫囵吞枣，在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多做一些思想，多做一些的寻找，或者是在神面前多做一点的祷告，求神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我希望我们永远都是一个坦诚的寻道者，更多的认识神，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，这样子我们读圣经才有意义。所以第一，我们看到先知有一个赤子心，坦诚的发问，可是呢，先知也有一个认真聆听的一个心。当神向人说话的时候，其实神愿意人聆听他的话语。从历代以来呢，神不断地向人说话，可是有多少人听到神真正的内心的那种的心意呢？这段圣经里面，耶和华的使者询问的时候就摸到神的心了。在一章十二节，这个使者问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，你不施怜悯，要到什么时候啊？在这一句询问的里面，我们看到这个使者的困惑。他在问神的时候，有时候像一种质询的一个口气。希望我们在询问或者是寻找的时候，我们有个迫切的心，但是呢，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不过呢，神也是很有恩典哈，他面对这个很着急、很困惑、很无奈的一个询问者的时候，圣经说神用美善的话来安慰他。所以神实在是一位很慈爱的神，很可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亲近他的神。当神用美善的话来安慰他的时候，神也透露了他的心声。你看一看十三到十六节那边说，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其实是极其火热的，我甚恼怒，我回到耶路撒冷还要施怜悯，我的殿必重建其中。前面先知不是问吗？你恼恨耶路撒冷不施怜悯，要到什么时候？上帝说，其实我为耶路撒冷心里极其火热。先知一个诚恳的问题，引发出神无限的心声。神最深的深处，他所要讲的话究竟有什么听众呢？什么人能够体会神那个急切，神那种愤怒，神那种怜悯，还有神决心要建殿的这种的心意呢？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让我们看到神真是愿意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。在神心中的深处，他其实希望找到一个聆听的心来听他说话。我们学习在灵交的时候可以跟神有一些对话，不但只是我们专注等候神给我们的安慰，等候神给我们应许的话，我们要认知说神其实也在寻找一位愿意聆听他心声的仆人。希望你在灵交的时候听到神的声音。譬如说在以利的时代，圣经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。 神很少讲话，因为没有听的人。所以你就发觉第三章一直描写下去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人关心，所以神不说话。后面说上帝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呼唤那个非常幼小的撒母耳，要对撒母耳说话，要把神对于这个以色列家他的心意向撒母耳显明。你看那么幼小的一个撒母耳，他有一个聆听的心，神就把这么重大的一个信息向他传达。其实在我们灵教的时候，与其我们有一个发问的心，倒不如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聆听的心。愿神在你跟我中间找到一颗坦诚发问、认真聆听、体贴他的心，能够与他对话的，就像当时的幼童撒母耳，也像新约时候耶稣在圣殿当中，他也讲了一句话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幼童耶稣也能够明白天父的心意，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个画面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借着先知与天使的对话，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坦诚的发问，可是我们也要在神面前认真的聆听。但愿神对你说话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你的话语清楚说明我们怎么样走这条道路，以致我们不单只是蒙你喜悦，我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你让我们来从圣经当中正面的、负面的这些人物，我们都学习榜样，成为我们的见解，好叫我们能够走在其中，不至于偏差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愿意我们向你祷告，可是你更愿意我们听到你向我们所说的话。但愿神开启我们的心，也开启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每次与你亲近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神愿意对我们说话吗？可是我们总是在忙碌，而且我们不愿意停下手中的服事，却又总以为我们是在替神工作。神在你我中间要找一个坦诚发问、认真聆听、体贴他心意的人，就像撒加利亚一样。听众朋友，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吗？在现今的时代，神仍然愿意对我们说话，但是我们愿意停下手中的工作，聆听神对我们说话吗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来信，好牧人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好牧人 @良友.net， 让我们有更多的交流。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。心所爱。